大家好，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2年多，通常来讲，大家都很小心，不仅自己别被感染了，也不给别人制造麻烦。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发生。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在美国麻省工作的中国女子黎杰，在3月1号出现了发热、身体乏力等不适症状。甚至曾一度高烧到39度，他多次到当地医院就诊，未见好转。期间，他的同事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3月11号，黎杰再次就医时，医院对他进行了核酸检测，但在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时，他决定回中国治疗。为了顺利登机，黎杰在登机前服用了大量的退烧药，降低体温。并通过了体温检测。登机后，在空乘人员要求旅客主动申报发热等不适症状时，他并没有报告，也没有如实回答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询问。3月13号，黎杰和家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然后，他和他密切接触的63个人都被采取了隔离措施。2021年1月21日，北京法院判处黎杰犯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刑1年，缓刑1年。一个传染病人为了治病，却故意隐瞒自己的病情，给别人制造了麻烦。在严峻的疫情期间，我们都对这种事感到很遗憾。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圣经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应该隔离的病人，却故意接触别人的事儿。但他接触的是耶稣，就是因为这样，他的病得到了医治，并且也没有被处罚。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神将主耶稣的事迹记载在了圣经当中，在2000多年中，让世世代代的人都不断重新经历主的大爱和奇妙的作为。主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愿圣灵充满我，赐给我属天的智慧，能够将神的道分解得清楚全面，不但合神的心意，也帮助大家生命成长。也愿这里每个人都认真聆听教导，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个患了血漏症的女人摸耶稣并得医治的故事。我们教会现在积极推动门徒倍增运动，学习对别人讲跟耶稣有关的7个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明白这7个故事的属灵含义，更深的体会主耶稣的大爱，这样才能更好的传福音。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今天我们选取的是马可福音的经文，而它是夹在了另一个故事，耶稣叫一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中间的。他们都跟耶稣对人的医治有关，所以我们学习这2个故事。但集中在耶稣医治血漏症女人这段信息上。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把这2个故事都读了一遍。马可福音5章22到24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央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当时管会堂的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境富裕， 雅鲁的女儿快要死了，他跪在耶稣面前不断求他到家里救自己的孩子。耶稣同意了，就跟他去。跟随耶稣一起去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就在去雅鲁家的路上，耶稣治好了一个患血漏症的女人，然后在雅鲁家里，耶稣救活了雅鲁已经死去的女儿。这两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三个要点。第一点，疾病和死亡是我们胜不过的难关。一，疾病和死亡是我们胜不过的难关。马太福音接下来5:26-25，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在这群找耶稣来治病的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什么是血漏呢？这是一种妇科病，也叫功能性子宫出血，主要表现是女性不规则的子宫出血，月经周期紊乱，出血时间延长，经血量多，甚至大量出血或淋漓不止。旧约利未记第15章详细记载了各种漏症应该注意的洁净规定。提到女人时，利未记15:19-31，女人行经必污秽7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做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7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7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1只为赎罪祭，1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女人无论在月经期间还是血漏之中，所摸到碰到的东西都属不洁净，而别人碰到了她碰过的物品也会成为不洁的人。如果这样，她就必须洗衣洗澡洁净自己。不洁净就是污秽，而污秽跟罪有关。不仅如此，在民数记5:1-3这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因此女人血漏不但需要洁净，还需要隔离。这个女人已经患了12年血漏，说明她在不洁净中已经有很长时间。无论在宗教还是社会礼仪中，她都是被排斥在外的人。 他不但不能跟人接触，并且也不能进圣殿敬拜神。他的情况跟得了传染病类似，他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跟别人隔离开，尽量不要接触别人，因为无论他接触到谁，都会给人家带去麻烦。可以说他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饱受折磨已经12年时间了。血漏跟麻风病都属于不洁净的病，但血漏跟麻风病不一样，麻风病表现在外面，没法遮掩，麻风病患者要跟别人远远保持距离，一见到人就要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提醒别人别碰到了自己。而血漏是很隐私的，你不说陌生人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女人可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出外行动，但她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圣经中血代表着生命，血漏意味着生命的流失。患血漏的女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血液从她身上无声无息地流掉，她的生命也随之一点一滴地消逝。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12年的时间。她不是没看过病，她求医问药，找了很多医生，尝试了各种疗法，但没有一样有效。她把自己所有的钱财都投进去了，但是一点也不见好，病情反而更重了。他曾经对人生有美好的盼望，但现在每天的日子就像慢性自杀。他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不能跟亲人朋友团聚，他也不能在神的殿中敬拜，蒙受神的祝福。他可能没有结婚，即使结婚了肯定也不幸福。什么是他人生的希望呢？他为了什么活着呢？可能有人说，当时医疗水平落后，要是换到现在就不同了。真是这样吗？几年前我看过一个见证，叫血漏的少女，现在这个见证仍然可以在 YouTube 的七迹频道上看到。这七迹啊，就是奇迹。有一个叫王莹的姑娘，15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患上了血漏症，但是更严重是血崩。那天卧室、卫生间、走廊、马桶里到处都是她的血，突然的缺血让她感觉非常虚弱，要昏过去了。那以后她发现自己的生理期开始不正常了，比一般女孩都要时间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都不走，而且每天出的血用30多张卫生巾和6-7张成人尿不湿都兜不住。这个病不仅使他和同学间的关系产生了隔阂，也因着他身体虚弱，在高二时被迫休学。那以后他每天都待在家里，躺在床上，大概2个多小时就要血崩一次，都是像鸡蛋那么大的血块，每次血崩就弄得床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家人想带他出去透透气，但他却因为突然起身导致供血不足，眼前除了一片白光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他想喊却什么也喊不出来，他感觉死亡来到了，非常害怕。从王莹患病开始，他的父母就带他去过很多医院看病，他们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服用中西医药物、激素、针灸，甚至药物刮宫，但都没有效果。他们还求助于旁门左道，拜狐仙儿、拜观音和各种佛，找法师赶鬼、烧黄纸、烧纸人儿等等。有一次他们找人算卦，那个人说这孩子可能活不到过年。出门以后，王莹的妈妈对他说，你不用听他胡说八道，然后尽力安慰他。可是回到家以后，他妈妈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放声痛哭。 那是王英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她妈妈那样撕心裂肺的哭。王英感到很绝望，觉得自己活着就是等死。她当时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她的父母。在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身体完全无恙，没有任何的不适或痛苦，或者是肉体上，或者是精神上，或者是心理上，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而这是罪的后果。我们都挣扎于疾病或者不适，我们没法胜过他们。如果真的有人说，我就完全健康，没有任何疾病，那有一样你肯定胜不过，死亡。雅鲁的女儿就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肯定要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没有人能胜过他。所以这两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疾病和死亡是我们胜不过的难关。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耶稣能够战胜疾病和死亡。二，耶稣能够战胜疾病和死亡。耶稣跟雅鲁一起走向他的家，在耶稣身边还有很多求他给自己治病的人，他们拥挤他。在福音书里提到主耶稣外出布道的时候，总要给别人治病，所以总有很多人围住他，要他给治病。马可福音3:10，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但是耶稣不喜欢别人拥挤他。第9说，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不是拥挤耶稣就能得医治。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天下，大家都知道，首先，耶稣能够治好人的各种疑难杂症。其次，耶稣愿意给人治病。马可福音5:27-29，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特别强调，这个女人摸到的是耶稣的衣裳穗子。旧约申命记和民数记里提到，神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并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好提醒自己看见了就要纪念和遵行神所有的命令，而不是偏行己意。主耶稣深知神的话的重要性，所以在自己的衣服上也做了穗子。耶稣出去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常常是伴随着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这样服事才有果效。在他身边常常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有能力。那么耶稣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圣灵的大能。耶稣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服侍。耶稣是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我们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位神具有三个位格，圣父差遣圣子降世为人，童女玛利亚腹中的胎儿耶稣是从圣灵来的，圣子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浸礼，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在他身上，圣子耶稣又靠着圣灵的大能行神迹奇事。福音书中很多次提到耶稣和圣灵同工，比如路加福音4:1，耶稣被圣灵充满。路加福音4:14，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加福音10:21，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所以耶稣出外服侍人群的时候，他的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那么耶稣是如何获得圣灵的能力呢？马可福音 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39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耶稣整天工作医病赶鬼，晚上休息一下，第二天拂晓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独自一人祷告，然后就获得圣灵的能力和天父的指示，继续传道赶鬼。耶稣被钉的那一夜，在客西马尼园里感到极为软弱，就跪下不停地祷告。然后路加福音22章43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所以圣灵的大能大力跟祷告密不可分。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教会迅速成长壮大，使徒的能力也跟祷告分不开。所以我们的能力离不开祷告，祷告就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多祷告能力就多，少祷告能力就少。今天大量的基督徒把祷告看成不重要的事情，参加祷告会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基督徒生命不成长，基督教会不兴旺，根源就是缺少祷告。教会的复兴其实就是祷告的复兴，教会的复兴首先就要加强祷告，不但自己祷告，也要跟别的信徒一起祷告。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大能服侍，因此他能够战胜疾病和死亡。这个患血漏症的女人听说了耶稣有医病赶鬼的大能，心里存着一丝希望来到这里。这里不是她的家乡，没什么人认识她，她肯定是偷偷摸摸的从家里来，避开了熟人的耳目。她盼望耶稣能医治她，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请耶稣医治。自己是不洁净的人，难道耶稣会碰自己吗？自己是个女人，难道耶稣会不嫌弃吗？自己穷得身无分文，难道耶稣会不在乎吗？他可能在那里犹豫一段时间了，他也可能在那里观察一段时间了。耶稣看起来那么慈爱，那么圣洁，虽然身边那么多人把他挤来挤去，他也不生气。终于他下定决心不再等了，他现在还在流血，再等下去自己的身体恐怕撑不住了，对，马上就行动起来。可毕竟自己是不洁之人呢，他实在不敢跟耶稣面对面，实在不敢让耶稣沾染污秽，那我就在耶稣背后摸一下他的衣服吧，这样肯定就会好了。于是他就从耶稣背后的人群中拼命挤了进去，要摸耶稣的衣服。他已经筋疲力尽，感到天旋地转了，他倒了下去，就在倒下的那一刹那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奇妙的是，他的手一碰到耶稣的衣裳穗子，血马上止住了，并且他身上有劲儿了，头脑清醒了。虽然他趴在了地上，却感觉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很多年没有了。他依稀记得12年以前血漏没有上身的时候是这种感觉，他来不及多想，马上手脚并用爬出了人群。12年的血漏患者一摸之下马上得医治了，耶稣基督有能力医治我们无论何种顽疾。另一个受尽折磨，几乎对生活不抱希望的血漏患者王莹也是一样。患病三年以后，在他18岁的时候，王莹冒着生命危险离家到北京上大学。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加了一个新生联谊会，却没想到 遇见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向他热心地传福音，告诉他耶稣能够帮助他。王阳一开始认定他们是搞传销的，不愿意被洗脑，不过仍然怀着好奇的心态跟他们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这群人并没有要他付出什么，也没有要换取什么，他开始对耶稣产生了兴趣，也慢慢的跟这群人建立了信任的关系。这时候他的雪崩又频繁发作了，在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之下，他将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基督徒姐妹，却没想到获得了意外的收获。那位姐妹说，我只听说过有这样的病，不知道原来现实中真有得这种病的。王莹马上问，你在哪里听过呀？他说，圣经里就有。王莹回到家马上打开圣经，找到了这个故事，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他放声大哭，即使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在过去几年，王莹的父母带着他从老家到其他各个大城市，一直到北京，为了看病花了数不清的金钱，但是都无法治愈，都没有人给他们希望。跟自己同样病情的人，王莹只知道两个女人，而他们都恶化成了子宫内膜癌，其中一个已经因为重度贫血去世了。当王莹读到圣经中这个患血漏症女人被医治的故事时，她的心中升起了希望。既然耶稣能治好一个12年的血漏病人，她这个3年的病人也有希望被医治。为了这件事，她开始了祷告，然后神迹发生了。有一天，她照常参加完教会的聚会，回到家入睡以后，她感到身体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发现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分开了，然后他的屋子里充满了亮光，当时是凌晨2-3点钟，却有一道耀眼的白光把他的屋子照亮了，就像白天一样亮，但是那道白光很柔和，并不刺眼。接下来他看见耶稣坐在他的床头上，第一眼看见耶稣的时候，王莹毫不怀疑的确信那就是耶稣。耶稣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他感到耶稣的身上充满了说不出来的慈爱。就这样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清晨，王莹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梦，他亲眼看见了耶稣，也亲身经历到了耶稣。第二天他接受了耶稣。2个月以后，有一天当王莹独自在教会晨祷时，突然他心里有了一个感动，要为自己的血漏症向耶稣祷告求医治。于是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求你医治我，你不医治我，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经历了这些苦痛，认识了你，你医治我，我更感谢你，并且我愿意为你做见证。从那时候起，不到24小时，王莹的流血量大大的减少了，然后不到2天时间，他完完全全被医治了。2个月以后，当他再去医院检查血量的时候，他发现不光他的血漏症得痊愈了，他的流血量也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标准。于是王莹接受了7G的采访，在镜头前他赞美耶稣，他说，主耶稣不仅通过十字架给了我永生，还在今世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我的一生都要献给他。是的，耶稣能够战胜疾病，不仅在2000多年以前，就是现在他也能做同样的事。不仅如此，耶稣还能战胜死亡。马上在第二个故事里，耶稣让雅鲁已经死了的女人重新活了过来。所以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耶稣能够战胜疾病和死亡。从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三点是，信心帮助我们得拯救。三，信心帮助我们得拯救。马可福音5章30到34节，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问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女人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血漏症马上就好了。也就在同时，耶稣立刻就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耶稣即使被那么多人缠着，仍然知道有人跟自己接触。他在人群中问道，谁摸我的衣裳？耶稣这么问，难道他不知道谁摸了他的衣服吗？希伯来书4:13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件事，甚至包括我们不想让他知道的那些事，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盼望，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恶行，神都清清楚楚。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个患血漏症的女人，她一切的事情耶稣都知道，甚至她今天来到这里找耶稣治病，以及她在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每个细节耶稣都清楚。耶稣就是要她公开为自己的病得医治做见证，耶稣就是要她正大光明地承认他赐给她的恩典。他在考验女人的诚实和勇气。我医治了你，你对我是什么态度，何种感情呢？耶稣所做的不仅是为了要自己得荣耀，也是要帮助女人在身体和灵性上都得到完全的医治。这个女人对耶稣有信心，但她的信心是软弱的。耶稣要帮助他进一步操练信心，以至于得救。其实耶稣本可以点名从人群中把他拉出来，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想要这个女人甘心乐意地做这件事。耶稣爱她，不想强迫她。耶稣的门徒见耶稣问谁摸我，就不耐烦地说，你看这么多人都挨着你挤来挤去，还问谁摸我吗？这些人觉得自己的老师讲话多余，不可理喻，但其实他们自己才是无知和愚钝的。他们潜意识里把耶稣的能力和智慧跟自己画了等号，他们不谦卑，跟这个女人接下来所做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耶稣并不理会门徒们打岔的话，反而在人群中查看，一定要得到答复。女人既然病得医治了，本打算轻轻地走，正如她轻轻地来，却没想到被耶稣盯住，一定要她公开秘密。她本来不十分确定自己的病是耶稣医治的，现在却从耶稣的所作所为肯定了这一点。虽然她感到很害怕，但还是浑身颤抖着走出来，跪在耶稣面前，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这个女人虽然担心害怕，但仍然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向自己的恩人下拜，并且毫不隐瞒，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她的举止和见证充分显示了她的谦卑、顺服、诚实和勇敢。她对耶稣表达出了全然的敞开、真诚的感恩 和极大的敬畏。他蒙恩后对主的敬拜和见证，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得救的信徒，荣耀神的好榜样。在一片惊叹声中，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病痊愈了。耶稣的话是对他更一步的、更进一步的祝福和应许。女人得救了，不仅在肉体上得救，也得到了神国中永恒的救恩。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安的希伯来语是 shalom， 它包含的意思有健全、安康、繁荣、安全、友谊和拯救。你的病痊愈了，耶稣告诉他，你已经完全脱离了困扰多年的血漏症，以后再也不会被排除在宗教和社会活动之外了。疾病导致他心灵上所有的折磨和煎熬都被免除了，他将迎来一个光明、充满希望的未来。但是主耶稣先讲的是，你的信救了你。他的祝福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是他信心表露的结果。耶稣一定要他走出来，让人们看到他是谁。耶稣不要他付钱，耶稣不会像医生一样让他倾家荡产，但他却必须当众承认耶稣赐给他的恩典，承认耶稣才是他得医治的源头。他这样做了，他就祝福他。因此是信心而不是耶稣的医生穗子成就了他的医治和救恩。圣经中提到福音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就是传福音，带领不信的归信基督。圣灵的果子就是属神的美德，但其实也有信心的果子。什么是信心的果子呢？雅各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的果子就是我们因着对神的顺服和信靠而表现出来的敬拜神的行为。这个女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不只是暗中求神迹、摸主衣裳穗子的信心，更是和赐恩的主有进一步连结的信心，是愿意谦卑顺服来到耶稣面前，向他赤露敞开，向人公开做见证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才会荣耀神，也会带来祝福。耶稣要女人出来公开做见证，显明她的信心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耶稣是要表明自己对她的爱。在主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之前，他先称呼他女儿。在全部圣经中，只有这里记载了耶稣叫人女儿，耶稣没有这样称呼过别人。所以主耶稣对他讲话不是冰冷威严的，而是柔声细语的，就像是父亲叫自己的女儿 sweetheart。 通过这个称呼，耶稣告诉女人，孩子别害怕，你没做错什么，你是洁净的，我不需要晚上洗衣服洗澡，我不会责怪你。耶稣心里充满了怜悯，这个可怜的女儿，这个可怜的女人，十二年来别人对待她像对待瘟疫一样远离她，很少人关心她，很少人跟她谈话，她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她应该得到关爱，他也值得别人特意花时间跟他相处和交谈。主耶稣要他出来是为了让他感受到自己的爱，这也是他全新的正常生活开始的标志。女人的信心带来了祝福，真正的信心作用在我们与主双向的关系当中，这才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应该有的信心，也是我们能够蒙祝福的管道。耶稣基督不但是大能的圣子， 也是蛮有怜悯心肠的主，他来了不只帮我们解决问题，也要使我们得属神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充满恩慈的话不但安慰了这个女人，也肯定安慰了众多的旁观者，特别是雅鲁。尽管他心急如焚，毕竟他的女儿濒临死亡，但是雅鲁能够从刚才的事情里学到信心的功课，为他女儿的救治做好的准备。马太福音5:35-43，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刚成就了一件好事，就传来了坏消息，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人的尽头却是神的起头，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然后带着自己最谦卑最忠心的三个徒弟奔向雅鲁家，到那里以后看到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哭喊了。这些人既有雅鲁的家人亲戚朋友，也有请来的职业哭手和吹手。耶稣告诉他们，对自己来说，孩子并没有死，而是睡着了，还会醒过来，因为自己马上就会让他复活。耶稣希望他们看到自己医治的神迹，能够接受他进入神的国，但却遭到了拒绝和嘲笑。这群人灵性昏迷，面对神的邀请不欲接受，他们是一群没有信心的人。于是耶稣就把他们轰了出去，仅带着门徒和孩子的父母进了内室，然后他拉着孩子的手只讲了一句话，就让孩子复活了。耶稣讲的话，大力大古米，是亚兰文，是当时犹太人的日常用语。他的话和当时的场景给身边的三个门徒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对于后来马可写福音书很重要，因为马可的信息主要是从彼得那里得来的。马可为了让外邦读者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把它翻译成了当时巴勒斯坦地区人们普遍都懂的希腊文，意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旧约律法不仅规定女人的血漏症使人不洁净，也规定死人的尸体不洁净。民数记19:11-13，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7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3天不洁净自己，第7天就不洁净了。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可是主耶稣毫无顾忌地拉着雅鲁女儿的手，因为他怜悯这一家人。路加福音里说，雅鲁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而她只有12岁，并且主耶稣就是神，他能够战胜死亡，使不洁净成为圣洁。今天恩典临到了这一家人当中。孩子重新活过来以后，耶稣小心谨慎地叮嘱在雅鲁家里的人保守秘密， 免得那些希望治病和游手好闲凑热闹的人把他当作行神迹的巫医而跑来拥挤他。在雅鲁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中，雅鲁一直都顺服主的旨意，这表明了他的信心，所以他也从头到尾都见证了主耶稣奇妙的作为。他的信心帮助他的女儿顺利从死里复活。看起来患血漏症的女人和雅鲁两者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女人贫穷不洁净，被人看不起，雅鲁富有有地位，受人尊重，但其实他们却有着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有需要的人，他们都是无助的人，他们都愿意谦卑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下拜，恳求他帮助他们。他们二人也都有信心接受耶稣的医治，这样他们就蒙了神的祝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跟他们相似，我们愿意效法他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不仅在世上的时候因着你怜悯的大爱医治了这么多人，还叫我们今天继续感受到你恩典的彰显。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求圣灵今天大大的做工，让我们也在各样的事上愿意放下自己，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跟主在生命上有真正的连结，把自己的难处、需要和无助都交给主，主必会引导、拯救、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的身心灵在它里面都能享受从上面而来的真平安和真喜乐。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